我们再一次回到了今年的主题，做主门徒。那个，我想我会用四次的信息来说明这个我们跟主的关系和做主门徒的是我们做主门徒的基础啊。我记得我第一次是用你们来看为题目，我讲的是怎么耶稣怎么样邀请门徒来看耶稣的生活，他要求门徒呢走出自己的限制和自己的经验来看耶稣。上一次我们是用你们来跟从我，讲耶稣怎么样的来呼召门徒。那基本上呢，他要门徒来调整我们生活的重心，也就是说以从这个自己谋生为首的这个生活转到为神国得人的一个生活。这是我们前面两次讲的。今天是讲第三个题目，然后我们还有下次还要讲另外一个题目。今天的第三个题目是与主同在。基本上与主同在是我们生命的转变和我们生命成长的最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今天的这篇还有这些经文都是非常的清楚。我们要求主来让今天可以明白他的话。那其实我们今天用的经文是马可福音3章13节到15节啊。其中中间的这一节啊，3章14节，就是我们在这个程序单上印的做主门徒的底下的一行字啊。做主门徒的出处其实就是马可福音的3章14节。所以今天的这节经文是非常的重要，也是我们今年整年的一个重点的主题。好，我们打开圣经，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念啊，马可福音3章13节到15节，请大家一起来。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12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好，我们来仰望神。主啊，我们打开你的话语，虽然是非常简短非常熟悉的句子，主啊，我们求你来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真正能够了解你要我们所明白，要我们所懂，要我们所带回去的话。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其实我们今天的最主要的主题就是主的同在。大家想想啊，其实同在这个名词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说可以说是相当的陌生了啊。为什么我说相当的陌生呢？因为同在是指一个人和与另外一个人是常常在一起，他在那个人的身边。如果我们更进一步的来想，这个同在不仅是好像我们身体上的彼此的交谈和接触，其实这个同在有更深层的意思，就是说在感情上和心灵上的彼此的交托和彼此的依靠。所以从这个比较深的一个定义，感情和心灵彼此交托和依靠的这个定义来说呢，好像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生活上面，除了是那个小小的小孩和妈妈是经常的同在之外，我们其实不太常有这个经历与别人同在的一个机会。其实我们举一个比较这个极端的例子，我们在当中或者是我们自己或者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夫妻是各忙各的，很少有享受在同在里面的乐趣，甚至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夫妻中间还隔了一个太平洋，我觉得好多人都像流囊之女一样很久才能够见一次面。但是我们要回来看，其实我们今天讲的同在我们得缩小一点范围。这个同在是指门徒跟主耶稣的同在，这个同在是指门徒来学习主耶稣的样式的同在。前几年我女儿刚上大学的时候， 有一次这个玉珍跟我在电话跟他谈话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有一堂早堂的课已经好久没有去上课了。我们听完以后非常的生气就马上跟他讲说你不可以这样子。可是呢我的女儿跟我们讲她说爸爸妈妈没有关系这堂课有录影，在上完课之后两个小时之内这个录影带马上就上网了，所以我可以在网上听课。那我们说还是不行，还是要去听老师讲才行。他说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这堂课的助教鼓励我们不要去上课。为什么呢？他说因为这堂课有400多个人修我们这个教室坐不下。哎呀，弟兄姐妹啊，请你不要来问我女儿在哪个学校上大学这种不讲这个同在学习的这种趋势现在以这种很惊人的速度在发展不仅是我女儿那个学校这个我相信各位，你如果对这个尖端科技的走向很关心的话，你不久就会常常听到一个名词叫做 MOOC 我不晓得英文要怎么念，合起来怎么念叫做 MOOC or MARC 我不知道它的简称叫做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就是说大量的公开在网上课程，大量的公开的在网上你可以上课。这个是怎么来的斯坦福大学的电机系和电脑工程系在一年多以前，就是2001年的秋季班，首先在网上开了免费开放了三个课程这个三个课程虽然没有公开的宣传，但是出乎意料的在不到几天可能是一个多礼拜以后，总共有190个国家，世界上有190个国家，超过35万个学生来注册上这三门课。你知道我们这个硅谷的这个投资创业者马上就闻到了这个商业机会在几个月之内就送给了这两位教授1600万美金，成立一个公司去开发新的课程。我最近在这个报纸上看到已经不止这家公司现在我算总共有5家公司来做这个 MOOC 的生意。我们如果在谈这个知识和金钱和商机的范畴之内呢，其实这是可以了解的。这种就是一个所谓的去人性化的趋向，叫做 dehumanization。这个名词是我从这个林志平教授听来的。我顺便跟大家再先提一下，林志平教授在3月9号礼拜六会在我们教会有2堂的讲座，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大家来。去人性化，可是我们今天要回到我们圣经里面去看看耶稣他的教法跟我们这个网上教学法有什么不一样。其实今天的经文非常简单，我今天讲到的内容也非常简单，我们要从三方面来看。第一个是耶稣的选择，第二个是耶稣的方法，第三个是耶稣教导的目的。其实我们一看经文就可以看出来耶稣的选择，耶稣就是选了这12个人。耶稣的方法，耶稣教学的方法就是与他们同在。耶稣教导的目的就是要差他们去传道。所以大家这样子一看就知道这个是非常简单明了的一篇道。好，我们先来看耶稣的选择。我们首先看到耶稣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大家有没有看到再一次的其实我在前2次都有提到这个想法我们在这边再一次看到耶稣在选择门徒上他有主权，耶稣是主动的。 我们做门徒的所能做的只是回应耶稣的呼召。然后我们再接下来看到呢，他们便来到那里，呼召的人就来到耶稣的那里。被呼召的人，他们没有什么迟疑，没有什么保留的，就回应主的呼召。这个是我们第一次讲的重点，就是这个做主门徒的第一堂讲的重点啊。我们在这边又再一次看得出来啊。然后我们又看呢，耶稣上了山，耶稣是在山上来选召这十二个门徒。山上不是一个人多喧哗的一个场合，也不像我们以前这个誓师抗战的时候哈，在那边有一个雄壮威武的，还有壮烈的一个出征的一个场面啊，不是啊，在山上。这个山上就让我们想起啊，摩西在西乃山领受了那个十诫。山上是一个安静的地方，山上是一个人与神相聚的地方，山上也是一个人从神那里领受神来的使命的一个圣地。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这边敬拜，同样的我们也是来朝见神，这个也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因为这是一个人与神相遇的场所，这边更是我们从神那里领受神话语的一个机会。所以巴不得我们今天都从神那边有所得着。在这边耶稣设立了十二个人，耶稣设立了十二个人。我不晓得你是怎么样想啊，我有一阵子非常羡慕这十二个人啊，巴不得我也是那十二个人之一。为什么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希望被别人肯定，尤其是被我们的老师和长官所赏识。我们中间的很多人，可能包括我自己，都觉得自己是千里马，可惜的呢，就是一直没有碰到那个伯乐。所以我们很喜欢这个灰姑娘的故事，想想看，我们去年为林书豪兴奋，这是一个灰姑娘的故事。我们今天也为这个四九人队，这个 49er 的这个教练，Jim Harburg 叫好，你看这个一个礼拜的报纸每天都在讲他，因为他可以认得出来这个新的这个四分位 quarterback，他的名字叫Colin Kaepernick，只有他能够看出来他的潜能。甚至，有时候我们也幻想，我们自己就像这个 Kaepernick 一样，又能长传又能快跑，只是可惜的是别人还没看出来我们的这个潜能。我想如果今天下午这个赶着要回家去看这个美式足球的今天下午的准决赛，其实可能你有一个心态，这个眼光真好，我巴不得也像那个四分卫一样。但是我们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今天的经文呢，不知不觉，也很多人会觉得耶稣的眼光真好，可以看出来这十二个使徒的潜力。为什么我们这样子说呢？因为在这个2000多年以来，的历史里面，基督的信仰几乎改写了人类的历史。那这十二个使徒，他们在这个中间扮演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得的这个重视，应该是当之无愧的。可是我们仔细看一看，我们再看一看这个今天下面的经文，从16节到19节，我们就发现，这个名单里面呢，他们的背景实在是不太引人注目，他们既然不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也不是这个 这个有名的电影明星啊，几个渔夫，一个税吏，还有一个政治上激进的人士。神学家，有个神学家叫做 Carl Henry， 这是一个大家非常尊敬的一个神学家。他有一句话这样子说，他说神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赌徒，他把整个人类救赎的前途摆在一个木匠和几个渔夫身上。我觉得这句话他讲的好像是没有错，但是有点这个危言耸听的嫌疑啊。因为神绝对不会把人类救赎拿来当儿戏一般的去赌博，他的拣选绝对不是会后悔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一样的和使徒也是同样的被耶稣来呼召当门徒，所以我们再来这样子看使徒，他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经历和学识的话，我们也应该有同样的心态。我们的心态不是说我们这匹千里马现在被伯乐找到了，而是我们心里在惊奇说，主啊，我是怎么样的人，你为什么拣选我这个这么不配的人。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也千万不可以把这些使徒把他贬低了，因为在这个阶段上面我们和使徒是有差别的。我们跟使徒的差别，我觉得基本上是我们对主耶稣的呼召的一个回应。使徒在那个时候，他们已经转移了他们的生活的目标，所以他们才是可能被主得到，完全得到的人，因而他们有常有这个与主同在的机会。所以今天我们在这边，我们要想想我们的回应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与主同在，我们先要回应耶稣说你来跟从我的这个呼召。弟兄姐妹，我在这边不是一直好像要增加大家的这个罪恶感或者是自救感，而是希望大家和我一样的，我们一同勉励的来做主的门徒。其实我蛮感谢主的，在两周前我讲过这一堂来跟从我的道之后呢，我陆陆续续的听到了一些弟兄姐妹来跟我分享他们这一次所谓立长志的一个过程和内容，这个就是我们对主呼召的一个回应。所以我今天也巴不得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不仅是立志跟从主，而且更进一步的有机会常与主同在。其实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个别所拣选的一个门徒，他不是看我们的不足，他而是看我们的意愿。我们想到了这个之后啊，我们就应该改变我们对主的态度，我们也应该有更大的那个动力啊，更大的被主的爱、被主的拣选所激励的那个回应，来去与主同在，来去做主的工。好，第二个，我们来看主的方法，主教导门徒的方法。主教导门徒的方法实在是很简单，他没有什么课程表，也没有什么教科书，也不算学分，你也不要注册。他的方法很简单，只要你与他同在。为什么呢？这个要回到我们第一次讲到的里边，因为门徒要承受，是承受主耶稣的心志，是要我们来加入他顺服父神旨意的一个行列。这个顺服父神旨意的行列，就是要他要和耶稣一起来宣扬他的福音。 所以啊，这些门徒们，包括我们，在能够承受这个宣传福音的这个使命之前，我们不仅要有跟主、跟从主耶稣的一个决心，更要有主耶稣的生命，因为福音的传递是一个生命的传递，生命的传递和知识的获得是不一样的。弟兄姐妹，今天你和我可以在网上听到很多不同的学问，好，甚至你今天我可以在这个网上你可以拿到学位，好，就是在这个上个礼拜三的圣何西的水晶日报里面就讲说，这个圣何西州立大学 San Jose State 现在已经开始了这个网上的课程，你根本就不要去上课，你在网上你就可以拿他的学位了。甚至呢，有些弟兄姐妹我也听到，经常在网上听到很有名的牧师讲道，这个都没有错，这都很好，但是在这种所谓的 virtual world， 就是在这个虚拟的这个世界中，它最大的缺点就是缺少了人和人的接触。为什么在几年前很流行，很多人讲说我为什么要来教会，我在电视机前面就有一流的讲员，最好的音乐，我可以来主日崇拜，甚至我穿睡衣都没有关系。但是想想看，这些的这个大型的电视的主日敬拜，在这几年好像渐渐的消退了。为什么呢？因为人和人的接触是塑造我们生命的基础。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当中的交通，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与主同在，我们经历的彼此的分享，是我们做主门徒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其实我们生活和生命上的每一个部分，包括我们的生活，包括我们怎么样来理财，怎么样花我们的钱，怎么样把我们的钱放在哪里去，包括我们的家庭，包括我们的夫妻的关系，包括我们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包括我们教会的生活，包括我们所要参加的团契，其实这些所有的我们生活的一切，都是一个我们与主同行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实现。所以非常非常的重要，与主同行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看看啊，这十二个门徒在当时与主一同生活了将近三年。相比之下啊，我们如果今天不把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打开，都向主打开，都与主同在的话，其实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的生命实在很难有一个实质的转变。我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啊？想想啊，我是学工程的啊，所以很简单的啊，我们就来一个这个很简单的一个算术啊，假设啊，我们与主同在的时间的这个质量啊，这个 quality 啊，都跟门徒们与主同在时间的 quality 一样的话，就是说我今天与主同在一个小时，跟这个门徒们跟使徒们与主同在一小时的所获得的一样的话，我们两种人来比比看哈。这个使徒们哈，他们每天跟随主哈，一天几乎有16个小时与主同在哈。他们一年365天哈，如果扣掉这个休假和生病的话，我算350天啊。然后他们跟主了三年哈，我这样子16×350×3算才他们跟主同在16800个小时啊。今天我们来算一算哈，我们就算假设我们是中间非常追求很好的基督徒哈，好，他来参加主日崇拜一个小时，他去主日学一个小时，他每一个礼拜四来祷告会又是一个小时。然后呢，他又参加团契， 分享又是一个多小时，再加在一起的话，一个礼拜大概是四个小时多一点点哈。然后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每一个礼拜可以来哈。我们说最好的、很好、很认真的基督徒，大概一年可以来50个礼拜的话，算不错的哈。4×5=200个小时哈。我们刚才是16800个小时除以200个小时啊。弟兄姐妹，我们要84年才能够赶上这些使徒跟主耶稣在一起的时间。如果你是16岁信主的话，你就开始追求哈，你要活到100岁才可能有这些门徒的生命哈。我想我们中间很少人可以等到这么久哈。所以时间上，弟兄姐妹，我们几乎是来不及啊。但是我们再想想看啊，其实时间不是我们最大的障碍。我们跟主生命的连结，我们生命的改变，那个主生命的传递，最大的障碍、最大的难处，弟兄姐妹，其实是我们难舍自己我们的旧生命。即使今天我们又花了时间，又很努力的我们去模仿耶稣，但是我们如果对耶稣他自己那个生命里边，耶稣他自己的谦卑，他顺服父神，他的舍己，这些方面所带来出来的那个荣耀啊，耶稣的荣耀在他的谦卑，在他的顺服，在他的舍己里边彰显出来。如果我们没有亲身的来体验这些亲身的体验的一个机会的话，我想我们很难了解哈，为什么耶稣荣耀的极致是彰显在耶稣的十字架上面。想想看哈，其实很多人啊，包括我自己哈，我们常常对耶稣在神迹里面所彰显的那个荣耀、那个能力来赞叹，太好了哈！耶稣讲一句话，这个超过时空，就把那个百夫长的孩子把他病医好了。我们真是叹服，我们真是惊叹。我们也常常被耶稣他对那些困苦流离人当中所显得这个怜悯而感动，啊，我们巴不得我们也像耶稣一样，这么有这个慈悲怜悯的一个心肠。甚至啊，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像当年那个在耶路撒冷，耶稣到耶路撒冷的那个路上哈，铺上树枝的那些人啊，我们为耶稣进入耶路撒冷那个光荣的场面来欢呼，这些事情啊，我们都愿意做，好像我们都想象的我们在场，我们都做到。但是我们对耶稣要求我们来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我们很难，我们有很大的难处。所以我们要突破的就是从主耶稣的眼光，主耶稣自己的眼光来看主耶稣的十字架。而我们这个与主同在的生活，就是我们生命改变过程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那个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也可以说，到底怎么样的与主同在，我是今天感觉到我心里边与主同在一起就好了吗？到底是怎么样呢？我觉得很感谢主啊，主耶稣在这边招选了12个门徒，耶稣呼召我们与主同在，是过一个与主同在的一个团体的生活。他不但是常与12个门徒中间的每一个门徒同在，这12个门徒彼此之间也在这个门徒的团体生活当中一同的成长。所以耶稣来呼召我们的，不仅是我们单独的与耶稣来分享他的生命，也要我们在爱的里面与弟兄姐妹彼此分享我们 与主同在这个生命成长的过程。所以耶稣呼召门徒，他要我们彼此分享与主同在、与他同在的生命。所以我们可以说啊，耶稣和十二个 门徒相交的那个深入的程度，虽然是不可以与一般人相比的，但是今天对我们来讲，耶稣呼召我们，耶稣要我们与他同在，耶稣也是把他自己 交托我们回应耶稣的每一个人，他交托他给我们的程度不比这十二个门徒要轻的任何一些。所以耶稣的方法就是与他同在。好，我们再来看耶稣教导的一个目的。耶稣教导一个目的非常的简单哈，我们底下就看到了哈，要差他们去传道。这一点我们可能要好好的仔细想一想啊，因为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我们都认为我们信仰的一个动力也好，信仰的一个这个期待也好，就是来改变我们自己的生命，把我们自己以前不满意的地方做成更好，让我做成一个我对我更满意的人，也让别人对我来更满意，也让我的人际关系好。可是你看这个中间有什么问题？都是我、我和我。所以其实啊，我们在这边看到，其实我们自己生命的改变并不是主要我们与他同在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主要我们跟他同在的目的，就是要差我们去传道。这个就回到我们第一次讲的啊，因为一个真正门徒所学，他所学的老师，他跟老师学，不仅是学老师的知识和技巧，那个谋生的一技之长，还是要学老师的品格和为人，让别人看到他就好像看到他的老师一样。但是呢，一个门徒最重要的老师也是最期盼的，就是他能够承袭他老师的衣钵，以他老师的心智为心智，以他师父的这个梦想，以他师父人生的目的为目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自己要先在神的国度里边，我们不要让自己在仍然在这个罪的缠绕的这个目标啊，不止这个目标，我们还要看更深的一层。那个更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把自己看成更重要一点。重要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是要成为神解决人类问这个人解决人类的罪的这个问题的上面，我们也有所参与。不是耶稣上十字架，世界的罪就被解决了。神来呼召我们，要我们参与他的传道，要我们去传福音，要我们成为神来解决人罪的问题中间的一个帮助的人。我们要尽我们一部分的责任。在这里我们看到受差遣去传道的不是长老，不是牧师，不是传道人，而是门徒，是我们中间每一个人。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与主同在的经历，都是我们见证福音大能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不管是在这个短宣的经验里边哈，或者是在我们这个受浸聚会的见证的当中， 许多次我们都发现我们的见证没有什么大道理，但是就是感动了的人，就是影响到后来一些人，他们也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这个就是我们与主同在，我们可以传道的一个生命上的一个见证，一个生命上的一个传递。底下说，给他们权柄赶鬼，给他们权柄赶鬼。权柄赶鬼连接的是差他们去传道。所以弟兄姐妹，神给我们的权柄，神给我们的能力，不是为了表现我们特殊的地位，不是要来彰显我们与众不同，不是来说我们比别人更有办法，而是为了传道。我们在任何的时候，如果注重我们自己的能力，注重我们自己的权柄，过于注重福音的本身，过于注重神要我们传道的责任，弟兄姐妹，那个时候我们就走在一个非常危险的路上。因为神他是能力，他是那个权柄的来源，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管道，我们是愿意做一个神，我们愿意把自己看成神是预备我们被作为一个恩典管道，作为一个成为别人在恩典上的一个好处的一个人，不是一个拿到了权柄，拿到了能力就抓着不放的人。我们要荣耀的不是我们自己，我们要荣耀的是神。好，这三点我们就讲到这边。我最后做一个总结。我们周五的团契刚刚查完了马可福音啊，然后过两个礼拜我们还有一些马可福音的总复习，还有出一些题目啊，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查了一年马可福音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啊？我想很多人可能第一印象跟我这个感觉有点这个一样啊，你会不会觉得查完马可福音以后，我们觉得这些门徒怎么这么迟钝呢？啊，因为他常常听不懂耶稣讲的话，他们很多的时候在计算跟随主的一个代价可以得到什么好处，他们也很在乎那个将来神在那个神的国是谁做了一些大位，那个大的位置到底是谁在做。他们呢，在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们没有一个人在旁边，都离开了主，甚至耶稣复活了以后，他们也迟迟的不愿意相信主复活了。如果门徒是这些榜样的话，为什么马可福音要记载这么多门徒的事情呢？门徒到底给我们了什么一些榜样呢？弟兄姐妹，我觉得马可福音啊，正是要用这些软弱的门徒来提醒我们与主同在的重要。在这些门徒的失败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耶稣一直没有停止的爱过他们，一直没有停止的来引导他们，甚至耶稣到后来用他自己的死来挽回他们。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说，耶稣可以胜过这个世界的原因是他把世界所有的邪恶都投射到他自己的身上，他替了门徒，也替了我们付了我们罪所应该付的代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只有透过耶稣的眼光才能够了解耶稣为什么可以做王，为什么他可以凭着十字架那个世人认为愚拙的方法来胜过了这个世界。但是我们 不要以为我们懂了这些，我们对这些道理有些了解了之后，我们就沾沾的自喜，因为这些了解只是一个开始而已。耶稣要我们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我们的十字架不是我们平常不愿意受的苦，我们的十字架不是我们的儿子女儿，或者是我们的丈夫妻子，也不是我们工作上的老板。那个十字架是那个阻碍我们来认识主耶稣十字架的自我。马可福音让我们看到的是，如果我们也像当年的门徒一样，误会了耶稣，背弃了耶稣，不信耶稣，马可福音在这里对我们有一个好消息，这个福音就是让我们把与耶稣的关系建立起来，让我们来跟随他，让我们来与耶稣同在，让我们把我们残累我们的罪放在主耶稣的十字架前面，让我们有一个新生命的开始，让我们有一个新的动力来活这个新的生命。弟兄姐妹，福音不是我们第一次在承认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为我们生命的主就结束了。福音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是我们每一天与主同在的一个大能的一个彰显。与主同在的每一天的生活都是福音在我们身上的果效。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不但呼召我们，主啊，你也要我们来与你同在。主啊，你更把自己在十字架为我们舍了，你的目的就要我们与你有更深的那个交往，让我们每天过的生活，主啊，都在福音的大能里边。主啊，虽然我们软弱，虽然有时候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放下我们自己，主啊，但是你用你的慈神爱所，主啊，你在十字架上，主啊，你在圣经里边，主啊，你让我们看到，主啊，我们实在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主啊，我们要来跟随你，我们愿意你常常与我们同在，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一起来擘饼，我们。